弟兄姐妹平安。我首先介绍我自己，我是从那个卡拉马苏 Michigan 来的。那可能你们不知道，那个Michigan 有一个叫卡拉马苏，所以很多人以为说那个地方是我们是从动物园来的。那个地方实际上那个 zoo 是一个印第安话，是盆地的意思。那是从那边来。那我今年我是算第一次参加这个中西部的夏令会。那我认识这里的同工，那牧师，那我很尊敬他们。结果我没有想到，我来到这里第一次参加就被他们抓为公差。这故事我就马上想到，我在1980年的时候第一次到美国，那时候到那个波特兰 Oregon。 那我们有一位大陆的学者，那个时候1980年的时候，在大陆如果国内的学者如果出来做访问学者是很不容易的。那有一位访问学者一下到飞机场啊，我们教会的一个青年就到机场接他，然后呢就把他接到那个教会来参加礼拜六的大专团契的聚会。从那个时候，这一位大陆的学者每个礼拜六都参加那个大专团契的聚会。那直到他决志信主之后，他才告诉我们说，他以为啊，在那个大学里面到那边去做一些学术交流的工作，之一的 requirement 就是一定要到教会。所以他每个礼拜都去。那但是感谢神，他后来信主，所以他没有恨这些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这故事我就想到我自己，今天我来到这里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李圣长牧师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事先也没有考虑到到底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告诉我，神牧师，请你帮我讲那个基督化家庭好不好。我什么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来了。然后我来到这里以后才发现，原来这边有很多牧师都会讲。那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呢，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虽然我自己也学过基督教教育，那但是呢，大部分的时间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都是教导神学生怎么样在教会里头扮演教导的角色。那要不然就是成人主日学、青年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课程的编排，那教育干事做什么，然后导论，那都是那些教导我们的学生怎么样在教会做那个我们教会的教导的工作。可是牧会之后，那神有特别给我的负担，特别把这个教育从我们自己的家庭来推展。那我今年我已经是三个小孩子的爸爸，我的三个孩子都是男的，陆海空。那我的师母是学那个儿童学前的教育，那我自己是学基督教教育，那有很多地方是很配合的，那有很多地方我们也挣扎过，而且我们也正在思考我们到底我们所学的是不是可以运用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那这个是我们也目前一直在学习的功课。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你们的孩子可能都已经大了，那可能你们也甚至成为祖父祖母祖母之你可以，意思就是说你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今天只是把一些那种圣经的教导的这个方面呢把它带出来，然后呢希望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来一起共同的彼此的交通。那我会在这次的专题里面呢，我把它分三次。如果你们看了那个我们的大会的手册，我把它分四个分题来讲。那基督化家庭教育事实上是有很多的那个教育的内涵，但是呢我只选择这四个我认为我必须要先讲的。那第一个就是讲到谁是一家之主，那这是很实际的问题。那第二个，住嘴，否则给你修理。那你会觉得说这个一定是台湾国语的，可是你知道我就是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常常听到这个台湾国语，你小心，要不然我给你修理。给你修理就是说让你来打我， 可是呢，在台湾的了解说，我要给你，我要打你。那这个是我以前常常听到的那个，所以我就把它列为我的主题。事实上是讲到管教、管教。那有的是打错，因为我们没有先让我们过目的。然后第三个讲了爸爸啊，请了解我。那这是青少年们的心声。那所以我们会提到有关青少年。然后第四讲到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那个家庭祭坛。那这个里面，那这个等于就是我今天啊基督化家庭教育的最后一个结论，如何带出行动，所以是第四堂。我要先请问各位，有没有人在中间是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在参加过中北美冬令会参加我有一个专题叫做基督教教育使命。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请你们举手。去年在 Chicago 的时候，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要我的讲义，我并没有说，我并不是很会写文章的人，那只不过要写书嘛更不可能，但是有写过几篇的文章，那都是跟基督教教育有关的。那如果你没有兴趣，我这次不准备印给大家的，因为一印就十几张，那所以如果你没有兴趣就直接找那个我们的龚姊妹好了，那我会留下来，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我就加加写写的，不过你们可以跟他拿，你们跟他登记，那然后多少就多少哈。那就是有几篇不是完整的，整个这次的整个大会的那个试题的分点，但是有一些比较相关的。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过着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你已经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主耶稣，我们是需要不断你加给我们灵跟力量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需要你，因为在今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诱惑，随时会破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所以恳求主耶稣帮助这一次的大会，每一个讲题都能够帮助众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了解你在这个时代的心意是什么。主啊，帮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灵，让你自己的话亲自教导，仰望你施恩，也从头到末了保守我们这一堂的聚会。祷告仰望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阿门。那曾经有一个故事特别提到说，有一家之主的父亲，他在沙发椅上看报纸，然后突然呢，那个门就两，这门铃就响了，然后就大声地讲：“到底谁啊？”然后叫那个女儿去开门。然后呢，女儿一看了以后，然后就跟他爸爸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是你常常提到说那个笨牧师啊。你要不要跟他讲说你不在家？”然后他发现，哎，他看到他从那个烧那个往外面看，哎，真的是牧师来了。结果他不好意思，就跑到那个门，就开门就请他进来。那个牧师呢，也很习惯了，先跟他家那就是那先讲了，那就是闲话家常。然后谈完了以后，要准备走的时候，他也很习惯的要告诉信徒们说：“哎，你们家经常有读圣经吗？”那这位一家之主说：“当然有。”马上就告诉那个大女儿说：“哎，去把那个爸爸常常看的那个又大又厚的那本书把它拿过来。”然后那个女儿她说：“来喽。”然后把那本书砰放在那个牧师跟爸爸的面前，一看到那个书啊，不是圣经，而是一个叫着那个股市长盛，然后就专门就是研究怎么样那个股票的那本书。这个爸妈原来常常看的那个又大又厚的那一本书啊，就是玩股票的书。我要请问，这个家是基督徒家庭，对不对？很难说，但是是不是基督化家庭？是不是基督化家庭？所以我这个是一开始要马上跟大家讲的，基督徒家庭跟基督化家庭是不一样的。 基督徒家庭是什么？有基督徒的一些人所组成的，然后呢把一家之主的那个匾额放在那边，然后日历都是挂一些有经文的，然后呢，然后你的厨房里面，那甚至你的那个大客厅里面，哇，摆放了一些很像属灵的那个一个家庭的那些照片，然后放的音乐都是像很属灵的宗教的音乐，那个可能叫做基督徒家庭，可是不一定叫做基督化家庭。你知道这件事，我牧会以来，我碰过很多事情，常常就让我觉得很像啼笑皆非的是很多的事情。常常就跟我讲说我是基督徒，可是真的是像基督徒吗？有几个最近发生的事情，两个礼拜前，有一位从台湾来的女学生，第一次到我们的教会，我就问她说：“你在台湾有听过福音吗？”她就说：“有啊有啊，我从小都在幼稚园的那个教会里面读书的。”我说读书跟听福音不一样啊，他说难道不一样吗？然后我要跟他讲说，那你的教会是在哪里？他想了很久，他说大概是那个在台北市。然后我说是哪一个教会？他说很像是长老会。然后我跟他讲说是怎么，那你们的牧师是谁啊？哎，你知道啊，你当牧师的难道你不晓得吗？是什么呢？他说长老会是长老管教会，没有牧师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长老会牧师。哇，他就很尴尬，因为他说长老会是什么呢？长老教会的意思就只有长老没有牧师。那我跟他讲说我是台湾长老会的牧师。哇，他就很尴尬，他觉得说那然后他就没有，我就不好意思让他觉得他已经觉得很不自在了，你要继续问下去干嘛？但是呢，就让我想到今天有很多人就认为他是基督徒。那还有一位也是在那个一年以前，他刚结婚，然后也是到我们的教会，那他也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请他写那个有关那个就是新进来的时候介绍你自己怎么样的那个卡片，然后他还写说他是受过洗的。然后我就打电话，不，那天晚上他就打电话告诉我，因为他第一次到我们的教会，我一定要打。结果他说：“神父，怎么今天没有看到你太太来？”他说：“今天怎么你的太太没有到教会？”很基本的 common sense， 应该神父不会结婚吧？然后他说：“你神父，你的太太在哪里？”像这一个类似的情形，很多都是所谓的是基督徒。不过一样的，今天有很多家庭也是所谓的基督徒，可是不一定是基督化的家庭，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今天你有没有听说过60年代的家庭一直到今天一直都在演变着？60年代的家庭是一个属于开放的一个时代，许多人是不要婚姻，他们认为婚姻太拘束了。然后70年代被称为是自我中心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的人只光顾自己的乐趣，然后到80年代是一个同居的时代，他们认为只要快乐就好了，但是不需要负家庭的责任。然后到90年代的时候，你知道更糟糕了，把60年代的大问题、70年代、80年代的问题把它集合起来，当然是家庭忌荡的时代。你知道现在在美国这里，我们都常常会那个，特别是在工作的，有工作的压力。那牧师呢，因为信徒受到工作的压力也有压力。为什么？等一下他说啊，牧师啊，我可能要失业。啊，牧师啊，我可能要马上调走。啊，真的有时候我们也替他们紧张。经济萧条，然后失业率升高，那也会影响到家庭的许多的问题。那何况现在的家庭价值啊 ，family value， 现在一直在被讨论，甚至在美国的总统要进行，也很喜欢谈这个为主题的。家庭价值渐渐的消失了它的意义。我们今天所处的那个世代，不知不觉之间倾向了什么呢？就是很世俗化，过分的强调物质主义，然后教育跟文化偏向那个人文主义的崇拜。那社会更不用说，越来越走向那个非人性化，太高过那个个人主义。那道德的立场也找不住那个立足点， 今天有很多的小孩呀、啊，可能中国的家庭还好，你碰到一些根本就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很多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对跟错，连那个光荣跟羞辱跟羞耻都搞不清楚，那何况是这几年发生的那个性道德泛滥，然后呢同那个啊，现在婚外情离婚率，然后青少年的自杀率已经排行第二了，那个青少年的十大病因之一，车祸第二个就是自杀，然后呢不用说了，堕胎、色情、枪支泛滥，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一个不成熟的一个青少年跟我们的小孩子来讲，那影响力多大？所以我们今天的家庭为什么被很多人开始被讨论？事实上，我这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今天美国这个家庭的价值重新一定要被讨论，因为你注意看美国很多的办的退休会都是着重 focus on family， 很多报章杂志也开始讨论到这个问题，那是这五年来很大的一个转变，表示说今天家庭的那个什么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家庭的幸福也是很重要。可是呢，刚刚面到刚才那样的问题，很多人对这个世代已经很绝望了，那特别就任凭家庭问题让它发生。你知道我的小孩子在去年的时候参加一个 elementary 那个啊，就是一个小学 elementary school， 他们有30个人，然后呢有26个小孩子是单亲的家里，你看占几分之几、啊、哎呀，我的那个小孩子要请他们的父母亲来的时候，他们也很尴尬，他说不晓得到底要请是那一个已经是第几个爸爸要请他来呢，是第二个妈妈来，这样的一个环境随时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小孩子。可是很多我很感到困惑的是，现在很多人开始为家庭很紧张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还无动于衷，他们真的是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可是根本就没有在生活上表现出他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化家庭不仅是只有基督徒的名字而已，他应该是，我的定义是让基督化为整个家庭的主人，这个叫基督化，让基督化为家庭的主人，以他为中心，然后当我们以他为主人的时候，以他为中心的时候，一定有属灵的气氛可以感受得到，然后他们有了渴慕追求，然后热心侍奉，有生活的表现，这个应该是基督化家庭应该有的那个表现。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话，那个意思说以耶稣基督的想法跟他的做法跟他的看法为我们家庭的做法看法跟想法，这个就是基督教教育跟一般教育不同的地方。我自己是写基督教教育，昨天夏忠建牧师也把一个问题提出来，今天我们教会是什么？我们是注重你是谁，一般教育所谈的是什么？你是什么？什么的话变成东西，不是人，谁就是人。所以这个是基督化跟基督教教育跟一般教育最大的一个不同。我们一般的教育是以人为中心，基督教教育是以上帝为中心。那个一般的教育是重知识的那个获取，但是基督的教育是比较注重生命的改变，不是知识的改变而已。然后基督教教育是着重的是一个从神永恒的那个从神永恒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情。可是一般教育都是从我所说的一般教育是世俗教育，有人叫做 general education 或者是 secular education， 那是比较着重从人的现实角度来看的问题，处理的是人的问题。可是基督教教育所处理的是超越物质世界的问题，那基督教教育讨论的是永生的问题，可是一般的教育讨论的是今生今世的问题。一般教育所谈的是什么呢？是学生要知道什么，可是基督教教育所讨论的是你是谁， 所以那个不一样，你是什么跟你是谁不一样。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然就整个目的就不一样。一般的教育就是要帮助你，让你变成，让你生活得到改善。可是基督教教育就让你斜向耶稣基督，然后荣耀他的名。所以这个呢，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基督教教育跟一般教育不一样。今天基督化家庭教育实际上就是从基督教教育的观点是一样的，是站在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也是从站在神的角度来解决家庭的问题，也是站在神的角度看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或者是家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常常听说，我们常常说犹太人被公认是一个最聪明的很优秀的一个民族，其实倒不如说这个是跟他们重视家庭教育有关系的。根据以色列的宗教教育史的考察，他们在主前586年以前，就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那个学校。所以学校是什么呢？就是家庭。除了已经建殿之后有所谓的像先知还有文士跟祭司还有智慧人，当然他们有教导的责任之外，其他都是父母亲要负那个教导的责任。而且他们管教小孩子非常非常的严格，他们特别训练小孩子一定要在13岁以前就要让他们明白信仰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宗教的责任，而且这个是从家里开始推行的，然后他们开始有权利跟上帝立约，立约一生一世跟随主，然后他们有资格在会堂的时候被公开邀请朗诵先知书，或被那或者先知书或者是律法书，你知道那个是很，那是很不容易背，很不容易背的。他们都要求把他会一定要背那个。如果小孩子不懂得圣殿或者是会堂里头的那些宗教的规矩，那个表示他们的父母没有尽到责任。你知道圣经里面在那个生命记第六章，如果你们有圣经，或者是你们就去把它抄下来，生命记的第六章第4节到第7节，在那个地方啊，特别强，摩西强调了那个做父母的责任。在那里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摩西相当的看重做立约子民的权利跟义务，因为他从出埃及，他从出生到皇宫，然后再从旷野被全贤带领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领袖，他很清清楚楚的体会到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他一再的就把这个责任要告诉那个以色列做父母的，所以他很忠忠实实的告诉他们，他为怕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了出埃及那个，特别是过红海的那个大神迹，他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怕他们忘记，所以就用那个很严肃的心情告诉他们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你们要听，而且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爱上帝，你要怎么样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今天你如果你没有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意思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爱上帝一样。所以把那个摩西看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严谨，而且特别强调，如果你注意看在第4节跟第5节那边讲到说，无论坐下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习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戴在额上为经文。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记的，你可以看得见的，你可以听的任何的机会都要教导你的儿女。你即使坐下来可是 看得见，你即使不做事可是你可以听得见，无论是怎么样要教导孩子，要让他们认识这位神。如果他们不认识神，这是一个父母跟上帝立约已经被破坏了，就是他是违约的一个行为，所以是很严谨的。 可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当然并不像现在一样了。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犹太人的那个民族比较传统的，他们到现在还在每天早上都要背这个经文的，就是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你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爱主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他们每一天都要背这个，相当于我们今天背那个主导文。他们这样子做，也要让小孩子做给他们的下一代。那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谨。所以今天以色列，所以曾经有人说以色列人不是灭国籍那个吗？曾经有一次他们根本就没有国家，可是这个民族没有被消灭，没有国家没有关系，可是民族没有被消灭，是因为宗教教育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到了新约，实际上基督化家庭的那个教导还越来越显明。你记得耶稣有一次看到一些小孩子，他跟他们讲道的时候，那很多群众在那边听到的时候，很多小孩子不是跑来接近耶稣吗？然后他的门徒就把那些人怎么样禁止，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告诉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很多人会背这段的经文，我也在小孩子第一个首先背的经文就是这个，因为我会唱。可是很多人事实上今天做父母的也有这样的心态，就像门徒的心态，门徒的心态就是要禁止这些小孩子进来，这是个很可悲的。今天特别是中国的那个家庭，原谅我这样子讲，很多家庭对你的小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所以呢，想尽办法在那个一个礼拜这个七天这个里面呢，不管是周间或者是周末呢，想尽办法让他们充充实实的把那个节目安排的好好的，只要是可以写钢琴的，只要是写那个什么打电脑的，那或者是拉提琴的，写中文的，或者是跳芭蕾舞的，全部都让他们参加。我们高高兴兴的发了一笔钱，我们也甚至把所有优先的时间让给他们，安排他们成为接送。可是论到他们要送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学，或者是要到参加那个退休会，小儿童那个儿童的退休会，我们斤斤计较，舍不得发那笔钱，我们不容易，我们把那个时间我们自己很斤斤计较，那是什么？我们无形中就像那个门徒们禁止我们的儿女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向谁，我们要怎么向神一个交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很难过，因为我有一天我跟他讲说，哎，你的女儿为什么不跟你住在一起，而且竟然住在神学院宿舍的旁边，然后他的家里开车七八分钟就到了。我说你的女儿为什么在这个神学院的附近，为什么她在那边？他后来就很难过告诉我们，他说他这个女儿已经告诉他父亲说，我不信你的神的这一套，我不到教会去，然后我根本就不，他还说我不信你的这一套。他父亲很难过，实际上他父亲那个老教授已经是退休了，然后他到那个教到神学院去兼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从小的时候他已经后悔了。他说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为了尊重他们的自由，所以让他们的信仰也自由，他们高兴做什么我们尽量配合，可是呢，提到信仰就让他们自由，结果自由到一个地步，今天已经自由向父亲说我已经不信你的上帝，而且这个老教授还是牧师。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基督化家庭是谁的责任？当然是父母的责任。教会里头，我以前很着重在教会训练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常常办那个主日学教员训练，然后或者是在神学院也常常教。 那个叫神学院跟教会是有责任的，可是呢，平常最有责任的就是跟孩子常常在一起，平常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时间最久在一起的就是父母亲。在教会里面可以供应给我们一些属灵上的需要，有关圣经的教导，可是呢，要让信仰成为实际的，要把信仰生活化，在哪里？就在家里。所以他们要看的是谁？就是父母亲。你今天父母亲谈到有关奉献的时候，奉献的时候，哎，这个不要哦，这个太多了。孩子看到你对奉献的那个态度那么随便，他们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教导。然后你要到教会去，很随随便便穿衣服，然后你到教会去，然后呢就是啊，就那个常常就是迟到，那个迟到早退，然后你到教会常常批评教会的事物，这个是你对小孩子的错误教导。我们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常常有人说在教会才有侍奉，我告诉你，在家里宣侍奉，你知道吧？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信徒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什么？君尊的什么？祭司。祭司是谁的？以前在圣经里面旧约是利未人，那些祭司他们才可以侍奉神，代表人也代表神。可是今天那个彼得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上帝君尊的祭司，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是可以代表神跟人侍奉上帝，侍奉小孩。我们有这个接待，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幸，我们可以侍奉神，我们也可以侍奉我们的小孩子。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个祭司的那个责任，我们就应该很高高兴兴的说，哎呀，我的教会没有当长老，哇，很可惜。然后我没有当执事，我很丢脸。我告诉你，在家里你也是祭司，你要侍奉神。对，你在上帝的面前你代表你的小孩，你在小孩子的面前你代表上帝，这很重要。所以你想到这个地方是你的那个，你的家庭是一个你的侍奉的工厂，我们就应该把握任何的一个机会。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第五节也特别讲到，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第五节讲到，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他那边讲了一句话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样焉能照管神的什么教会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先从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看重我们的家的侍奉。虽然你在家里是母亲，虽然你在家里是父亲，你不是长老，你不是执事，可是你有那个侍奉神的一个机会。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智慧的老哲学家，那正在四处就是到处都闲逛，结果有两个那个小孩子呢，那他们想要跟他捣蛋。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子他打算说把一只小鸟呢把它藏在他的后面，然后问这个老哲学家说，哎，到底这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哇，那这个两个小朋友已经计划好了以后，然后就跟这个老哲学家说，哎，你不是哎那个老哲学家啊，你知道在我后边的这个小鸟啊是活的还是死的？他都想好说，如果他说是活的话，他然后怎么样，他赶紧把它捏死，然后如果他说是死的话，他马上给他让他飞出去。哇，他们就问了这个老哲学家，哇，他不慌不忙的，很多人开始要看他怎么样那个答复这个问题。结果他说，我不知道在你手中的那个小鸟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是我知道这一只小鸟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哎，今天很多父母亲，我们要想到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小孩子的生命也就是在握在你的手中，你这只手要指向哪里会影响他们的一生，你这只手是不是才能教训他们，也会影响他们整个人生的全部。我们真的是不应该把这个家庭把它当作说，哎呀，这个家务是事情，不好意思提呀。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常常提，如果你注意看箴言书啊，哦，都是讲到家庭的事。 不管是做父母亲的、做太太的、做孩子的，在那里常常被提到。我们就是因为以为说小孩子不懂事，我们以为是说我们要让他们给充分的自由，然后来让他们做决定。可是我告诉你，人生历练最久的所罗门王，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智慧的话。他说，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箴言22:6。这边讲到的教养孩子，那个教养在原文的意思是含有模仿跟奉献的意思。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很明白他所说的当行的路是什么。他那个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教养孩子使他走他想走的路，而是告诉他当走的路是什么。当走的路就是神的路。在两个月以前，在那个我们在卡拉马佐那个密西根大学，那有五位那个从马来西亚来的那个同学参加一个篮球大会赛，大概是办那个叫做马来杯，那就是从马来西亚来的，然后办了一个，然后自由组队，然后呢有五位从我们那边来的学生，哇，浩浩荡荡的去参加比赛，然后呢回来的途中开了，大概是那个大概已经超速了，所以就一个大的车祸。然后警方就调查，除了车速之外，因为这五个人里面呢，两个重伤，三个当场就是丢命。除了发现是车速的因素之外，第二，那就是还有那个，因为那三个人当场毙命的是因为他们没有绑安全带。这个故事就让我想到，今天美国法律规定我们 buckle up， 在你还没有上路之前一定要 buckle up， 一定要绑安全带。你知道绑安全带也说你是不舒服的，对不对？我们的小孩子不能说，哎呀，我要自由，所以我不要绑安全带。同样的，我们对小孩子的灵命的教育也不能说，因为他要自由，所以我们不教导他。因为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是什么。所以这个很重要，我常常也是告诉那个小孩子一定要绑安全带，为了你的好处。我今天教导你读圣经，我今天跟你们一起组，我们常常有家庭礼拜，也是因为我为了帮助你们，是爱你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想想看，如果信仰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如果是我生命信仰是我们生活的依据，而且是我们认为人生最正确的选择，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让一个在身心灵上还没有成熟的孩子，让他来选择要不要，或者是喜欢不喜欢他的信仰。哎，请你们注意，你们注意这句话，特别做解释的，因为信仰本身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也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对不对？信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相信你今天，如果你信仰是因为你喜欢，我告诉你，你的信仰是太感情化了。信仰是是跟不是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或者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不能说因为我不要所以上帝不存在，也不能说因为我不喜欢所以上帝不存在。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我们是罪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我们需要救恩，这个上帝也要成为我们家庭的主人。我们不要因为他们的自由，我们就忽略了对他们的灵命的教育。真正的自由是把他们带到真理，然后真理让他们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这是耶稣所说的，真理叫人得以自由。很多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他们可能真的是不太喜欢，可是到了他们上大学24、25岁以后，他们就开始回复到以前，想到爸爸妈妈所说的。我很高兴有一次在那个复活节之后，有一个青年就打电话告诉我说，牧师，我要到你们的教会。是时间到了吗？啊 OK。那个他就告诉我说他要到教会，我说 谁带你到教会？他说他查了电话簿。我说我们的那个电话簿，我们这边的教会已经有差不多已经六七年了，你还不知道吗？他说他从来没有到过教会。不过呢，他是在以前在那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祖母带领他到教会。然后呢，有那个诗歌他很喜欢。不晓得在收音机上，有一天他打开那个收音机，那个诗歌就是以前他祖母教过他的那个儿童的主日学的那个歌，啊，他说不晓得，他不知不觉之间就感动的都哭了，然后那天晚上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我要到教会。所以可能你现在正在教孩子的时候，这几天还有三堂有关那个管教的问题，我们还会再继续谈。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真的小孩子很那个。啊，这是很你对他们的管教很无奈。可是呢，我们要有那个恒心呢、啊。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那个智慧，我们要帮助他们进入到真理，是有办法的，是神可以帮助的。保罗提到，如果我们要怎么样教导小孩子，他讲到说，我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四节，常常讲的主的教导、主的教训。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先把那个主的教导跟教训先弄懂了，先实行在我们的身上了，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来教导他们，怎么样把上帝的话、把他信仰、把他生活化。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也是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一个责任。我要问那个在座的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那即使你还没有做父母亲，你也可以想这个问题。我要问你，你到底是生了一个人叫他做孩子，还是生了一个孩子叫他做人？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重新再重问，你到底是生了一个人叫他做孩子，还是你生了一个孩子叫他做人？有没有搞混？一样。有没有搞混？没有。今天很多人就是把孩子一辈子把他当作小孩子，把他教得很成功。因为为什么呢？他都听你的。为什么呢？他读书也为你，然后为什么他交朋友也是为你，就是你结婚，就是将来你工作也是为你，他选择工作都是为了你，都是以父母的期望为中心。你是很成功的把他教导成变成小孩子，可是很可惜，小孩子要离开家，小孩子从家里要进入到学校，学校进入到社会，所以这样的小孩子在你的眼中是成功的，可是你害了孩子一辈子不会长大成熟。我们应该是教导我们的那个小孩子生出来做一个人，这个人是知道今天人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了解我们这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是什么，他也了解说我们对这个周遭的环境，我们应该做正确的判断跟选择，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教会的生活，不是以父母亲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你知道所罗门他讲过一句话的诗篇第127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这是为什么一定要讲经文呢？你们去年的 evaluation 呢，特别讲说，请牧师或者是专题的讲员，最好多多提圣经的经文。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多提经文会比较属灵，还是怎么样？不过我很 appreciate 那个，他让我知道。不过我们是根据圣经讲了，所罗门讲那段话讲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一个是枉然劳力，一个是枉然警醒。然后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到诗篇第127篇第三节特别讲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事，以为是说孩子是我的产业，哇，拼命生。哇，反正生的越多就是我的产业越多。我告诉你，我们生的不是一个人吗？因为我们以为你把孩子当作是你自己的产业，意思就是你把它当作东西看待，你把它当作投资的工具，你对他，你今天投下那么多的时间放在他身上，为的是将来他赚大钱然后回报给父母。如果是这样，那是工具不是人。 如果你是把他当作是一个人，你不应该这样子对待孩子。这句话的意思指什么呢？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上帝把那个他的子女的那个托管权给我们，不是把那个拥有权给我们。你刚才提到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吗？很多人就是把孩子当把他教成一个孩子，是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拥有权。可是如果你知道那是上帝给你所托管的那个使命的交代，那是不一样的。你是为上帝成为一个管家者。马太福音第25章那边讲到有关按才干那个分比喻的那故事，你们还记得吗？一个是给5000，一个是给2000，一个给1000，然后5000跟那个2000的他们怎么样，又赚的一倍的那个什么，那投资好好的用，可是另外1000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做，他的决定是什么？把他丢在外面，然后哀哭切齿。可是呢，那些忠心的人怎么样？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哇，这是上帝给他们那个奖赏。今天或许你的孩子是第一个，可能是一个产业，可能是1000，可能是你今天是3个孩子，你有3000的影子，你可能是6000的影子。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产业好好用在服侍神的事上，荣耀他的名？”你就尽到你的责任，按才干。你不要，你很羡慕别人有6个孩子，你知道我家里有10个孩子，不，我父母亲有10个孩子，我师母那边呢，我父母亲那边也有12个孩子。感谢神，我们家里信靠神，但是呢，神也真的是很祝福我们的父母亲。我父亲也是一位牧师，那剩下3年就退休了。我是家里的老大，1/10，所以我就奉献给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像昨天那个夏中间牧师啊提到说，哇，他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实际上，因为你知道，我还没有告诉你们说我是台湾的少数民族。台湾的少数民族，我是布农族。那我的真正的闽字，我为什么没有介绍你们是我是省得来呢？因为那个闽字有时候我不见得很喜欢，常常有人告诉我你省得来吧。我真正的名字叫做艾苏尔德斯努南，艾苏尔德斯努南。我一回到家里，他们叫我艾苏尔德斯努南，没有人叫我沈德来。然后我到美国，人家叫我 Paul， 那也没有人叫我沈德来。神很祝福我们的家里，是因为我的父母亲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小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虽然我有几个兄弟姐妹，当然有的是那个信仰上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但是我知道我的父母亲怎么样把我们交托给神。神给你的产业有多少，就是你的孩子有多少。就像保罗所说的，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呢？要他们有忠心。就像这5000、2000、1000，实际上上帝所看重的，不是说给1000的是偏待他，然后呢看重5000的就给他5000，不是的。那个标准在你有没有忠心。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你的孩子少，也不必羡慕那些多的。我现在3个男孩子，我也说很羡慕那些有女孩子的。可是呢，后来我就听那些有人跟我讲说，哇，沈牧师你有3个男孩子，好棒哦，我替你心跳。可能那个意思说少讲话了，是真的很棒。可是呢，我跟他们讲说，我3个男孩子有时候也让我们头痛的时候。然后女孩子呢，我很羡慕有女孩子，可是呢，后来我听那些父母亲他们说，你知道吗，我们有女孩子，我们没有头痛，可是我们心痛。心痛跟头痛哪一个比较好？都一样痛。我们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你知道保罗讲过一句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提摩太在那边对提摩太的一个勉啊，在加拉太的一个勉励。我们今天在小孩子身上所投资的、所种的是什么，你将来要收的也是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把握那个现今的一个机会，好好的那个。可能你会问我，那么基督教家那个基督化家庭教育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很多，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很简单的三个，我自己个人认为三个很重要的那个使命。我觉得这三个，我常常勉励我自己。我常常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他们晚上要睡觉，他们也说是很早就睡觉。我有时候为他们，因为我都有时候晚上没有看到他们睡觉，我都很难过。有时候为了教会的事情忙得不得了，所以我让他们，因为我习惯让他们自己祷告。那每天早上我也常常跟他们一起读圣经，那有时候是跟他们个别读经，有时候是全家一起读圣经的。那这个今天我会再讲了。看到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会走到那边去，我就按手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将来会变怎么样。一年以前我的小孩子还比我矮，就一年那个一年之后，哇，那两个小孩子的头都比我高。将来怎么样不晓得，但是呢，我常常为他们祷告三件事情。这个也常常我是鼓励弟兄姐妹要常常这个，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可以成为你的目标。第一，让他们信主，把他们带领到基督的面前。有关技术性的问题我们这几天会再谈，把他们带领，让他们到信主很重要。有一个那个家庭协谈专家讲了说，当你意识到你不会管教孩子的时候，你已经成功了一半。意思说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不会教，所以你就成功了一半。意思说什么？因为你知道在这个时候你的关键你需要神。因为现在很多人自以为他很会教，我看了很多的书，也参加怎么样的夏令营，也参加那个很多，可是呢，我告诉你很不容易，你需要神来帮助你。你一定要让他们那个把他教导着，教导他们来信主，那是可以用教的。可能唱的诗歌他们现在不一定懂，可能他们背的经文他们现在不一定懂，可是你照教，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因为基督教教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感动不在乎讲的老师有没有魅力，然后他讲的内容有多深多感动。基督教教育是什么？强调什么？圣灵工作的能力。所以你今天讲在他身上的，你感觉不出什么样的果效，可是你到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哎，就出来了。第二，让他们爱主。你要常常祷告上帝，不仅要让他们认识主耶稣，不是因为你父母亲信主所以他们理所当然要信主的，那个信主是让他们跟神之间建立人格化的关系。第二，就是让他们爱主。我常常跟我的小孩子讲说，你知道你的爸爸是牧师，你的那个阿公也是牧师，所以你看到那些牧师们不仅要尊敬他们，而且要特别尊重那些我们教会的会友跟他们的小孩子。意思就是说，你们不仅要爱上帝，也要爱人，爱主很重要。爱上帝，如果我们懂得爱上帝，我们就懂得爱人。你知道十条诫命的整个精神在哪里吗？十条诫命谁能告诉你说不要偷，不要偷抢，然后不要杀，然后不可贪恋？可是呢，实际上那个精神在前面的前四个十条诫命里，第一个先讲了你要爱上帝。当你爱上帝的时候，你就懂得爱人。所以第二个，我们常常对孩子的祷告就是爱主，他自然会爱你。第三，让他常常祷告他们，就像昨天夏中间牧师所说的，我们不仅要问说上帝你是谁，第二个你要问什么？我昨天在堂里面考验你们是不是有真的在听。第二个是什么？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就是侍奉主，侍奉主。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哇那么爱教会侍奉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幸。这是我的三个祷告。我不晓得你的祷告是什么，不过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要办法一一把那个经文列出来。信主、爱主、侍奉主，就是我们教导他们的一个使命。耶稣要把那个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已经带到旷野，快进入到迦南地了。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他是一个很会带领人的一个领袖。他好不容易把这一批人把他带到那边，可是快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已经大部分新生代了。 他怕这些人会忘记，他怕这些人忘恩负义，所以他跟他们的跟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临终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选择，你们要侍奉谁？是选择你们以前带领你们出来的，从出埃及，然后进入到那旷野里面那一些的整个经历，带你们的那一位神吗？还是在这个地方的神？因为那个地方会有很多的诱惑，那个地方有很多外邦的鬼神。”他跟他们讲说：“你们到底要侍奉谁？”然后他自己宣告说：“至于我家，至于我跟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们怎么样，可是我家里的主人永远是那一位，就是永生的神。而且这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的家，包括我的世世代代。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这样的宣告说：“至于我，还有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选择以耶稣基督为主。今天在家里很多的主，可能是什么呢？金钱成为你们家里的主人，可能是工作成为你们家里的主人，可能是因为小孩子成为你们家里的主人，可能是因为为了太太跟那个先生争吵谁是主人，也在那边吵。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以上帝为我们家里的主人，凡事以他为中心，然后多向他负责，让他来支配，让他来引导，让他来管理，你的家庭是很幸福的。因为你知道你所投靠的是谁，风吹雨打，雨淋水冲，都总不会倒塌，因为根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我希望用这句话来跟你们挑战，你们家里的主人是谁？如果那个主人不是高过了主耶稣基督，那人家求神帮助你，我们要向神祷告，让神做绝对的主权，让他来支配。今天下午我们会继续谈到那个有关比较难的问题，是管教的问题，然后明天我们再谈青少年的问题，然后后天也是明天下午我们就讲那个。可是我明天下午呢，我必须要赶回去，因为后天我要赶回去，我到两个教会讲道，所以我很欢迎你们，如果这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来找我们来谈那个。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进一步的事情，有关进化家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因为你创造诸天万物的同时，你已经设立了人类的家庭，先设立婚姻，然后也把家庭的制度建立得完美。我们感谢你看重我们这个世代人的需要。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所行的第一件神迹，也是进入到迦南的婚宴上，因为他看重婚姻需要主，家庭需要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你的话语很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我们到底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的家庭要把它带到哪里。主啊，帮助我们重新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在这个家里所要负的责任是什么。主，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经验不足，但是我们求你自己的灵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成为一个有用的祭司，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不仅是信靠你、爱你，以乐意跟从侍奉你。主，求你的引导带领，你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如何。如果有人在家里因为夫妻的关系、管教的关系，或者是子女的问题，主啊，产生挣扎，主耶稣，求你的灵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归向你。我们如果不转向你，我们的根基不在基督的磐石上，我们所做的努力都归于徒然。主，我们感谢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家庭的建造放在神的身上，让我们的看守者也是由主自己来管理。主，我们仰望你施恩， 也帮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这样的心智，至于我跟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个家庭。感谢祷告都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阿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些时间放在有一些讨论。那因为今天是第一堂，所以比较多的是 introduction 讲比较多。那下午我们再一起谈。我坐的地方是在那个 MK106，那如果你们可以跟我联络，可以的。好，谢谢你们。